Alle fui上章38年到40世纪，达不到维基米。当时有这个文史的华丽在里面，对耶稣说：“不止，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谁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3日3夜在大营中，人只要这样3日3夜在地里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时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呐，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是不是这里？”约拿书虽然是一个小小的先知书，但是在上帝的历史中，在上帝的救赎历史中啊，约拿还是非常什么，尊贵或者是非常重要的啊，不是他这个人本身，就是说他的经历、他的信息所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重要的。我们看简单看这段经文，当时用这个文士和法利代，文士是 scribe。今天我们翻译圣经呢，就会翻译成经学家，他们专门研究圣经的文本，保存圣经的文本，对圣经的文本进行什么传抄。第二个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可以算是敬虔派他们寻求敬虔的。有的人法利赛人不好，不是的。保罗说自己的时候，我是法利赛人中的什么法利赛人。但是法利赛人也有不好的，哪些是不好的呢？不好的就是不好的，不是法利赛人都不好。所以耶稣特别讲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什么蛊惑，那就说明有些文士的法利赛人不是假冒什么为善。今天我们一讲到文士，一讲到法利赛人，我们都说人家是假冒什么为善的，那难免一天什么变质。但是词中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问题，你看不得。你们愿我们愿意你给我们写一个神迹给我们看，他们就是试探谁呀、耶稣他们不领受悔改之道文士和法利赛人最应当传讲上帝的律法，最应当传讲悔改什么知道。结果他们不传讲悔改之道，他们把耶稣当成一个变魔术的，你给我们变个戏法看一看，你给我们写个神迹看一看这就是今天很多肤浅的教育，尤其是很多灵恩派的教会，他们特别注重什么神迹什么启示。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上帝从来不用外在的神迹启示改变什么人心。上帝最大的神迹启示是上帝赐给我们心心肉心，拿出我们的什么铁石心。所以弟兄姊妹，一定要不要把眼目注目在外在的可见的神迹什么其实一定要把眼目转向我们的心灵什么深处。凡是那些高举神迹奇事的，都不是真正传福音的。所以我们就看到耶稣几个穷人拉撒路和这个财主的故事这个穷人拉撒路虽然受苦，但是死后到亚伯拉罕的怀抱有喜乐有享受。但是那个财主虽然家财万贯，死后下硫磺或者是下地狱，那地方有什么狂感伤难受他就对亚伯拉罕说：“远远望着亚伯拉罕了，我父亚伯拉罕了，能不能让拉撒路从死里是吧复活，给我那些弟兄们显个神迹，让他们相信，按照定命，人人都容易死，死后才有什么。”最可怕的痛苦不是今生今世的痛苦，今生今世30年、40年、50年、60年，转眼什么今世，但是我们今生今世之后的，那是永永什么远远。所以我们要用有形的、有限的今生今世的一切，去追求那无形的，甚至是无限的。将来当然也是有形有体的身体什么复活，但永远的什么生命的。亚伯拉罕当时就对这个财主讲，他们如果不听摩西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也是什么不听劝。那摩西的话是什么呢？是律法，因为律法是让人什么知罪悔改，律法是驯服的时候把人带到进了什么 面前。希望在我们主恩多教会里，我们不光传福音，我们还要讲什么？律法福音，福音什么？律法。也就是威斯敏斯特小教会第三位讲的啊，第三位有没有人能够背过的？威斯敏斯特小教会第三位，知道的别举手啊。第三位队长，圣经主要教是什么？圣经主要教是我们对上帝当信什么，以及上帝吩咐我们当信什么，本分当信什么，就是以使徒行为代表的福音的主诉。啊，当怎样行，既包括啊十条诫命讲的善行，也包括朱大文讲的感恩的什么祷告。啊，但是无论如何，圣经都要分出律法和福音。当别人讲说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什么？看到很多邪恶淫乱的、肤浅的、不深刻的、不悔改的人，真假的？你看人家是死人复活，你看人家一致，这是大事啊！喜欢看到这些啊，但是耶稣说，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比他们看。耶稣有。
对对对，那我说没真的。
约拿的神迹，
然后
什么呀？这个职业生被定死以后，在坟墓中是什么？
做
什么？
对不起，
除了约拿的神迹啊，以外再没有神迹是吗？
还有，
另外一个是
做这个做一次，
今天上午
没有。
我今天
上午，啊，难道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雨途中，人家要照样三日三夜的？
好听啊，那么
我只是你以后去教会再还给我，那保温的，有鸡
啊，
慢慢吃。
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
不好意思，那天对不起，我说我不要分享，我还没看完。
当审判的时候，你定为人要起来定这时代的罪，第二个时代呢？
都是一个
年轻人的认识，
我觉得很 cute， 很好玩。这是你长期，那个是也不好。
你这定的吧？那是基督都定上的嘛？
你走得很快，这都什么
新人？所以说，各位，你因为人要传定的神迹，你因为人听了说他所传的就是嘛？没改善。那你看，不管是先知的信息，还是耶稣的信息，那都是什么？天国近了，你们要什么？悔改。看看，在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是吧？更大，当然。
哎，大他的先知，这个永远不会坏的。
君王，你瞧他不仅仅是大圣徒、大祭司，他不仅是完全的人，更是完全的丈夫嘛。好，请大家翻到约拿书啊，今天我们讲的约拿书啊，讲到。天父上帝，邪恶淫乱的时代，是要看的是立功立德立言，有形有体的荣华富贵。
真的好一点
啊，有形有体的高远。
那么多
啊，
才艺。
最让我们看到的是，
谢谢。
最让我们注目的是，就像复活节即将到了，我们就晓得耶稣基督
有配药给
钉死的时代
啊，
有配药。
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这就是人类历史上扭转历史的、扭转人心的最大的神迹，也就是耶稣基督的死里的复活。而这个神迹，也借着圣灵、借着圣言啊，在我们生命中继续运行。啊，当初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也运行在我们弟兄姊妹的生命中，不光是我们今生今世不知道我凡者永生得享。灵里的灵魂里面的复活的生命啊，将来耶稣基督是那出熟的果子，我们将来身体要复活，你要得到的荣耀的不朽坏的身体，完完全全的上古一代啊，实在是好的无比的。若说你赐给我们这样的心智，预备我们这样的心智啊，使我们常常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死里复活的救主耶稣基督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大家搬到约拿书啊，一共是四章啊。约拿本身是一个先知啊，他和弥赛亚啊是同样的时代啊，大概是主前啊，这个第八世纪啊，七四五七二七啊，这个是。然后我们看到啊，约拿书呢啊，它短短的四章啊，其实是 啊，有的人讲这是约拿的自传。等于否则的话，约拿在这个被大鱼吞了，在鱼肚子的岛上，谁知道不谁知道呀？啊，所以说是约拿的啊自传。啊，有的人就把约拿书看的短短的四章，啊，看的一个啊短小的小说。啊，你看约拿蒙上帝呼召，这当然是很意象的一幕。然后约拿有什么？反向而行，逃跑。然后海上起了风了，大船一吹啊，然后人家都在祷告，约拿在那呼呼什么大水啊，然后人家啊，我约拿就要行，约拿说你把我扔下去吧，你那些外邦人还不把他扔下去，他又想别的办法，后来又没有办法，约拿说你还是把我扔下去吧。所以你说姊妹啊，你就看到美国今天波涛汹涌，该把谁扔下去？该把基督徒扔下去。基督徒要乘风破浪，基督徒要定风波，我们基督徒不要逃避风浪，所以基督徒要这个地上的盐，世上的光，山上的城，灯台上的什么灯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发挥我们自己当有的几个什么作用啊，然后约拿他只能被吐在大鱼腹中三天三夜啊，然后醒了，然后起来啊，上岸，然后又重新执行任务。啊，尼尼微大城宣告什么信息？啊，另外尼尼微大城七八什么？蒙灰认罪什么？悔改，上帝赦。啊，上帝赦来这个尼尼微大城以后，约拿高兴不高兴？约拿在那里怒火什么？中烧，然后就坐在那里，啊，一边生气一边看热闹。主啊，你会不会回心转意，再把他们灭了？约拿就在那里咬着牙，咬牙切齿的在那里继续看热闹，看笑话啊！但是后来上帝啊，这兴起一棵树啊，这个中文发生蓖麻，我们到现在不知道到底是怎么样啊。无论如何是一棵啊，蓖麻大家有没有见过蓖麻？啊，蓖麻要会长得挺高的，叶子就会什么很大啊，看起来就像一棵树什么一样啊。但是无论如何，这个上帝兴起一棵树。然后这个在中东那样灼热的天气下啊，给他这个打伞，约拿就很开心，约拿就很喜欢这棵什么树。结果上帝派这个虫子来，叭叭叭，把这个树咬干枯了。啊，约拿就在那哇，咋回事？上帝说你喜欢这棵蓖麻树，我喜欢这里无数的什么？啊，你说约拿，你顾念的是谁啊？你顾念的是对你有用的东西，你顾念的是你喜欢的东西，但是你因为这大城你这么多的灵魂，我是顾念什么？所以你看到约拿书啊，你就看到约拿从头到尾都是倒行什么逆施，顶风作案。所以神就看到世界的败坏往往是因为教会的败坏，教会大坏你也不要说别人，你说我自己软弱，我自己怎样，我自己不敬虔，我自己什么不道理。说先知不是先知道别人，先知道自己的什么光景啊，先要知道自己的呼召，这样从自己啊推己及人啊，爱人什么如己，要自己都不认识，你能够认识别人？要自己都不领受上帝的信息，能够向别人传达上帝的什么信息？所以真正的先知先觉不是高手寂寞，而是从自己什么做起。好，所以约拿书有的人啊认为是自传式的，有的人认为是小说式的，有的人认为是语言式的，有的人认为是故事性的，有的人认为是历史的记载啊。但是无论如何，在上帝的保守下，约拿书被纳入先知的什么经卷啊，所以我们就从约拿书啊这段小小的四章的经文中，让我们一同考察上帝的心以及先知当领的心态。但是同时更让我们惊醒的是，先知当领的心态往往是他没有理由。所以在法学上，在真理上，在现实上，在运用中最大的一个问题 ，ought to be 或者 ought 或者 is，ought 就是应然。你应当怎么样 ？Is 是什么？你实际上不是那样。所以先知书首先是写给我们， 啊，这圣经都是写给我们的，让我们也警醒什么？警醒啊！我们要不要看恶党的笑话？我们要不要看现在的笑话？啊，我们要不要看主耶稣教会这人的笑话，那人的笑话？求他是看谁啊？看看自己，我看上帝，看自己，然后按照上帝的心意再去看别人。啊，在这些方面啊，是先知的角度非常重要。好，恶党的名字本身是鸽子。啊，大家当想到鸽子的时候，你首先想起什么来吗？诺亚时代，那个毕加索画的著名的鸽子，叼着一根什么橄榄枝啊？我们这块一块来看一下啊，你看到创世纪第八章，在创世纪第八章的第十节到十二节，我们两个人一起读创世纪第八章十节到十二节。他又等了七天，再把鸽子从方舟放出去。到了晚上，鸽子回到他那里，嘴里叼着一根新引下来的橄榄叶子。罗亚就知道地上的事情。所以说，他又等了七天，放出鸽子去，鸽子就不再回来了。啊，所以这就是中国人常讲的放鸽子。一去不回头。啊，鸽子，当然是中国人的解释，中国人的鸽子都是骗子。但是圣经讲的鸽子是个和平的使者，所以我们这是中西文化的差距。中国人说放鸽子就是指骗人的，圣经上说鸽子啊，叼着橄榄枝啊，这就是报好人的信息。大地回春，洪水什么退去，橄榄树重新什么发芽。我们可以从洪水中，可以从方舟中走出洪水，走出方舟，重建什么家园。所以鸽子是美好的信息啊！所以在新约圣经中，耶稣基督讲的说，你们要灵巧像什么蛇？很多人现在很不喜欢蛇，不是代表魔鬼吗？我们大家向魔鬼学习吧。尤其呢，啊，蛇代表智慧，啊，蛇代表智慧，啊，蛇也代表医治，啊，蛇是这个时候要预表耶稣基督。所以摩西在旷野取蛇，那个蛇就指向谁啊？基督啊！耶稣也讲，人子被举起来，就是要吸引万民什么来归向啊！所以我们这个圣经中有的是比喻，也是两面，这蛇有的是指自己的比喻，指和平的使者啊；有的时候指这个旷野的毒蛇，那是预表指向耶稣基督啊。但是有的时候那古蛇，那蛇比一切田野的活物都什么？狡猾，那就指魔鬼是吧？啊，就像狮子，啊，有那时候狮子指犹大支派的狮子，这是呀，你看耶稣基督，魔鬼撒旦就像吼叫的狮子，遍地什么游行，那个狮子就指他谁呀？啊，这些都是比喻的。好，弟兄姊妹啊，你要不看到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啊？我目前听到的最好的解释就是说，灵巧像蛇。你要有智慧啊，你要有聪明啊，你要有一定的力量，不要让别人把你害了，这好不好？虽然像鸽子，你要传讲和平的信息，不要害别人。一个人你最起码做到，就不要让别人把你什么害了，你要不要害什么别人？当然比较低的要求啊，但是无论如何也是一个很好的啊解释。好，这段书我们就一段一段的和大家分享。今天因为时间有限，我就快快跟大家讲，然后跟大家分享。耶和华的话临到亚比泰的儿子约拿说，先知作为上帝话语的什么出口，而是上帝的话什么临到他。他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尼尼微在今天的伊拉克。过去是著名的大城，甚至是成为亚述帝国的什么首都。那我们就知道，这个以色列国或者犹大国，其实是有段时间被亚述什么攻击，然后被亚述沦陷、焚烧，所以这个以色列人和亚述在历史上甚至有一种不共戴天什么。就像今天的阿拉伯人和以色列， 啊，阿拉伯人里面当然也有很多分光，但是其中的阿拉斯坦人啊，尤其是哈巴斯，他们和以色列人和犹太人是什么？不共是吗？在天的啊，因为哈巴斯的当成他的主旨就是要把以色列人、把犹太人都赶进地中海，就是全部把他们什么灭掉。啊，犹太人现在全世界都在劝以色列人停火，会不会停火？不会，一定要把人质解回来，一定要把哈马斯什么灭掉，这两个战略目标一定会什么达到。如果以色列人不能够达到两个战略目标，那么这个各种各样的恐怖分子会继续绑架以色列人叫什么人质？啊，各种各样的恐怖分子通过绑架人质，然后赢得金钱、赢得地位、赢得名声、赢得国际社会的什么认可？啊，这种行为是不能够什么帮助的。所以当你想到今天的以色列国和哈马斯的关系的时候，就想到约拿，上帝让约拿到尼尼微去，他就有这种什么极其憎恨的什么，我你要让我到尼尼微大城去，你何必让我去呢？直接把他什么，直接把他们灭了不就完了吗？啊，你这还多一招干啥呢？你让我去搬进他们回转的，你又不灭他们了，你说我何必呢？这你就知道越南的心，虽然越南是位先知，但他这不是先知主的国，先知主的什么，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是一个国家主义者，他就像当初的门徒啊，当初的门徒上耶稣基督对他们说天国进来你们要回转，那门徒们说什么呢？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要到几时？啊，今天我们在新加坡美国，然后我们华人啊归晋啊 naturalization 啊成了美国公民啊，你可能仍然啊，如果中美关系开战，你站在美国这一边，站在中国这一边，站在中国大陆这一边的请举手，明天就五个部门的人来找你。我这个感觉知道身在朝营是吧，啊，身在暗啊，所以这地方你起来吧，你以为大城去啊，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的什么面前啊，所以说啊，这就是说罪恶什么滔天啊，罪恶就像波浪一样洪水波浪啊，日益高涨，这打什么穷惨啊，这个人的罪恶。原来确起来这地方中文一个词也非常强，在英文中一般叫大就是，但是约拿不仅没有去，反而是逆向什么而行啊，所以说我们不得不讲，我们基督徒也常常是刚硬什么病，但是我们信徒，我们来到主教教会，甚至作为牧师传道，不是说我们比别人更圣洁，不是说我们比别人公义，当然巴不得我们比别人更圣洁，巴不得比别人更公义，但是实际上我们常常也像先知约拿一样，是道行什么逆施的，刚硬什么背逆。所以我们真正信徒的人，真正先知的精神，要常常醒察这样自己。好，你要看约拿说起来逃亡他夺利耶和华，所以本来说有一件事我要寻求，寻求什么得见主的什么面，他不仅不寻求，不仅不愿意得见主的面，他要什么夺利耶和华，他用了孙子兵法中的一条计谋，哪条计谋呢？36计走位上计啊，所以啊，这是约拿。我们看到约拿说出来逃往他是去夺利耶和华啊，弟兄姊妹，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丈夫盯着妻子，妻子盯着丈夫，常常你盯着他，他盯着你，我们为什么盯着别人呢？你有两大逃避，第一，你逃避上帝；第二，你逃避你自己的罪。弟兄姊妹，你可以试试，我们夫妻两个吗？那时候我们师母也是老干部，所以你就行使看看这些情况啊，也就是逃避，怎么叫逃避神了？我哪有逃避神了？你越盯着夫妻之间、父母子女之间、人和人之间， 看不到谁啊。所以这就是人的当运对应啊。第三步再看，下到约法啊，遇见一只船啊，就是哎，耶和华必有公应的。你逃跑，你犯罪，你仍然能够找到路子，仍然能够找到什么条件啊？如果你是自欺欺人，想说，将来我不听上帝的话，上帝我还是挺好的，还给我预备了一条船。你要知道，你犯罪啊，你总是能够找到方便法。啊，犯罪你总是有资源，但是你不要认为。啊，上帝真的是赐福我们的大弟兄。好，弟兄们，再看，他有一辆船驾，我们还是有钱的。啊，上了船啊，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使去。我必须要，这个比若达也是很有，最起码是个中产阶级。最起码要在低息的时候收入两位数以上。房子，你说你在一些人，你怎么能够乘船呢？啊，你怎么能够国际旅行呢？咱们要知道，美国人、中国大陆人90%以上都没有国际旅行的经验。啊，大部分人是没有钱乘飞机，没有钱这个坐游轮的。所以我们就看到，越南还是有一定的物质条件，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市去躲避的话，就你们看到一到第三节。就强调啊，约拿本来听到上帝的话，上帝给他的吩咐清楚不清楚呢？非常清楚，但他却故意的逃避谁啊？弟兄姊妹，我们在生命中啊，经常的通过祷告，通过读经，参加教会的生活，来寻求主的什么命啊？你下面再看，然而这他妈一个大。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了什么大风？过去我就喜欢听民间小说的时候，我孙悟空一阵刀，18000里出去了，后来在谁的手里呢？逃不出如来佛的什么手心。所以你就看到啊，当然如来佛的都是偶像，都是假的啊。但是上帝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见的上帝。我们逃避上帝，那是最大的自欺什么？先知本来是有先知先见，本来是有智慧、有勇敢的啊，但是约拿是做了逃兵，约拿是自欺什么欺人。本来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弟兄姊妹，上帝真的是让万事互相什么效力，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什么破坏啊。当然，他可能乘坐的是泰坦尼克号。他一开始游泳，哇，是泰坦尼克号永不沉没的。世界上的任何船都有可能随时会什么沉没啊！就像下午我们为阿迪阿姨主持这个追思礼拜啊，离生命最近的是什么？死亡。凡是有生命的人，随时面对什么？你生命最近的就是死亡，海中狂风大作啊，甚至船几乎破坏。你看第五节，水手变什么？惧怕，个人哀求自己的伤。所以啊，就像有一个传道人讲啊，中国大陆之所以败坏，是因为没有信仰。我说这都是乱的，你的共产主义不是信仰吗？你还有轮子中呢。啊，有的人说我什么都不信，这就是他的信仰告白。所以我们很多传道人在知识上、在真理上装备往往什么不够，往往是忽悠人的。啊，所以说在这个美国历史上一大翻转是什么的？啊，昨天我看一个资料，就是1830年，那是美国内战之前。啊，那个时候在美国最博学的是谁啊？神学家，你看约拿丹·爱德华斯，这是那个时期最杰出的思想巨人、哲学巨人、神学巨人、文学巨人、心理学巨人啊，这个各个方面都是真的是卓越，能够带领教会的。 啊，但是戴了就大复兴国家在美国内战前后一个扭转，啊，那个时候就开始慢慢慢慢的在美国最吃香的、最顶尖的是律师，啊，接下来现在我们就知道是医生，啊，你包括在今天，啊，最难考的、最能够吸引精英人物的是什么？法学，还有什么医学呢？那考不上大学的都到神学院。哎，你教会本身就别的钱，你教会还要带动别人，都是学霸。对，你就看到这就是美国的，不管是华人教会，美国教会为什么在美国支撑不起来了？没有人才，信息吸引不住人才，留不住人才。啊，所以这些方面真的是让我们什么警醒。神兽变进化，个人爱出去的神，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神灵。啊，甚至那些消费主义者、物质主义者、拜金狂，他们说什么呢？顾客就是我们的上帝。他们有没有神呢？他们有，我就是我的上帝。啊，你崇拜谁呀？我崇拜我自己。啊，你信谁呀？我什么都不信，就是信自己。啊，他真的就是我自己来做的。但是弟兄姊妹啊，个人都有自己的信仰。所以如果遇到穷的不天山穷水尽的时候，我们就什么上帝啊，主啊，拯救我们，而个人哀求自己的神啊，然后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什么海中，为要使船倾斜啊，所以他们就知道他们的神也靠不住，所以他们一边呼求神，一边爹死娘嫁人，个人他们采取的那种什么措施，所以他们应该寻求自己的神，应该有知道他们的神不会拯救他们，所以他们就将船上的货物抛在什么海中，不要使船什么倾斜。先知约拿已经下到船舱，躺卧什么沉睡啊，这叫 sleeping Joe。不是，但是这个啊，昏昏什么欲睡的啊，所以今天社会上觉醒觉醒，同济站的觉醒，培训队的觉醒，但是我们基督徒却什么不觉醒，最高。而诗篇27篇说，他是我的灵魂什么苏醒，为自己的灵引导我走什么秘鲁。弟兄姊妹，上帝给你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祝福，觉醒苏醒，醒过来，做个明白人，不要做稀里糊涂，不要昏昏欲睡，不要不冷不热啊，不要被别人洗脑，非常重要啊，紧迫的。好，我们就看到约拿已经下到船舱躺卧沉睡，船夫到他那里对他说，你看本来上帝呼召约拿做先知，做上帝话语的出口，给别人传讲信息，结果人家给他来传讲信息。你这沉睡的人呐，为何这样呢？起来求告你的神，赶紧祷告，赶紧参加主教会，还躺在这里昏昏欲睡，像蝼蚁一样。或者上帝顾念我们，是我们不知谁啊灭亡，所以外邦人也指望约拿啊，你好好的，你既然讲了你是真神，我们的神不管用，你的神管用，我们不就得救了吗？可是外邦人也希望我们基督徒好好信仰，外邦人希望我们基督徒信得上的是大有能力拯救世界的上帝啊！就像我在中国大陆旅行啊，传道的时候啊，虽然也有逼迫。啊，但是也有牧师，若干几个牧师都给我讲，他说一个地方的安全局、公安局都来找我，啊，你是牧师吗？
是，
做牧师好好干，给我们地方灯红灯光，亮堂地段邪说。哎，你看，公安局的、公安局的也都是上帝的仆人呢，我一搞地段邪说，给我们地方丢人。坑害我们地方的人，根本造成治安事件，可以不可以理解？
很准
啊！所以说很多人啊，我为主的缘故受逼迫，那不是为哪个主受逼迫？你到底是拜哪个神，传哪个神？啊！所以 你先非洲的甚至包括中国大陆的登天，飞禽牌、苦难牌、神道牌，但是从来不打阵营牌。你传的是阵营牌，就像我反复给大家讲的，有的人讲你这个黑小子打了打嗝啊，我要不是不是，我要去寻道，为什么寻道呢？现在信主了，不打老婆不解气。老婆天天打我解气，因为过去被我欺负，现在信主了，变得像小羊一样，他成了狮子了。那怎么办呢？我赶紧去寻道算了。打水哦，那不是找死了？到宗教炮灰，到自我狂想、自我幻想、自欺欺人的炮灰。那个时候就在以圣经上讲，就是真认识你不义的真相的，你想认识你所传的耶稣基督这个问题。好，弟兄姊妹，我们看到第四节到第六节也很有意思。然后第七节，爱上的人一次说啊，他们不光是爱求上帝啊，他们还抽签来吧，我们抽签看看这该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于是他们抽签，就把谁抽出来了？第八名。所以我觉得他不晓得他拿的基督徒抽出来，结果把牧师约拿抽出来了，把先知约拿抽出来了。所以我们常常觉得，哎呀，你就打嘛，共和党嘛，啊，祸害呀，国贼呀，把他们灭了。可能一抽签的时候把你给抽出来了。这个对比鲜明不鲜明啊？真的是鲜明。我们别人看看，实际上我很多同学做官的，我说怎么样最近做的？周围有小人啊，就是您是大人，就是您是大丈夫啊，别人都是小人啊，谁不让你升官发财？来，这都是小人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那你还以为这不行，那不行，唯独不定要不治。啊，真正的敬虔是我们自己要的。众人对他说：“请你告诉我们，这该……哎，你说这个外邦人不信真相，他们抽签灵不灵啊？灵不灵啊？还真灵，还真把这个罪魁祸首给抽出来了，来了是耶和华的先知。哇，这太装逼了，太这个戏剧化了。”所以我们就看到然后众人对他说，请你告诉我们，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你以何事为业，你从哪里来，你是哪一国，是你哪一族的。你看人这些众人谦卑不谦卑啊？明明抽出来的是一个狼，但是人家有没有一口咬定啊？人家很温柔，很谦卑，很有智慧的对象来说，不要说我们，不像你，不要说我们把你当做屁屁羊，请你自己来告诉我，这灾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能不能讲你以何事为业，从哪里来，是哪一国哪一族的人呢？第九节他说，我是希伯来人啊，希伯来人是指上帝的选民，我是从大河那边过来的。然后约拿就做出了一个信仰告白，我敬畏谁啊？耶和华。但我知道耶和华是自由永远的上帝。耶和华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他是自由永远，第二个呢，他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他是有了立约的谁啊？来上帝。所以说弟兄姊妹，当你讲到信仰的时候，信仰的真诚性啊，就在于这两个方面。你信的上帝是你自己造的上帝，还是他本来就存在，他永远就存在，万有都是本意他、归于他、依靠他，只有这样的上帝才可以称得上是什么上帝。那这样圣经就讲，外邦的神都属什么虚，唯独耶和华创造什么诸天。第二个，这位上帝不光是自由拥有的创造诸天的，而且这位上帝是我们立约的上帝。那这位上帝不是天老爷啊，这位上帝不是阎王爷啊，这位上帝不是变化什么无常的啊，这位上帝他有真理，他说的话永不什么改变的，但他没有管住的什么影子的，他是守约什么是慈爱的。当约拿讲 我敬畏耶和华，非常伟大的神。所以约拿接着解释说，那创造沧海汉地之天上的上帝，约拿没有讲我是上帝。其实前面讲的是个人哀求自己的谁呀、啊？上帝。那上帝这个词呢 ，God 啊，是用在希伯来文中 Elohim 什么意思呢？大能者。但是唯独耶和华是上帝特有的什么名字？所以我们敬拜这个大能者，敬拜这个大能者，敬拜大能者，就中国人讲了，有乃什么？就是啊，谁能够帮助我，谁就是我的靠山，谁就是我的什么救主啊？中国历史上，最近历史上出了两个救主，一个是毛泽东，中华老太阳升，中国出来的时候。毛泽东他是人民什么大救星，另外第二个是谁呀？李洪志啊，李洪志就说我比全世界所有的人都老啊，我是最年龄大的，连我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是我造的，这人家啊，所以你就看到他就把自己扮演成什么救星啊，当然他也享受他的宗教信仰自由，他也享受他这个民事权利的保障，但是从宗教的角度讲，一个把这种有限有罪有死的人当个造物主大救星来顶礼膜拜，那就是不是。而且今天在华人社会中，你要说李洪志说很多是邪教，你马上受到什么围攻的啊，所以在这个媒体电影一句话就说，你不要他唱故事好好华人，你在媒体中一发言他会什么攻，没攻你就是网暴啊，非常可怕。哎，你说对不对？我敬畏耶和华的创造沧海汉地之天上的上帝，所以我们不是一般的信上帝，我们是信的创造天地的大能者，他的名字就是谁啊？耶和华，他是最有拥有的，他是与我们立约的啊，他更是啊圣徒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啊，来拯救我们的事情，他们就大大什么惧怕，对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约拿不光是宣告这句话，因为这个啊，你知道写小说，小说笔法要写进来没完没了是不行的啊。有些说了写了，有些说了写没写，没有写上啊，就没有写上，但是底下交代了，对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他们一定知道。他躲避耶和华，因为他告诉了什么他们啊，所以就看到练的是不信主的人都晓得，约拿既然是敬畏耶和华的，也既然是上帝的先知，既然上帝让你到尼尼微去传扬信息，但是你却倒行什么逆施，你不仅没有给这个不信主的人带来祝福，反倒给我们带来了更大的危险和什么咒诅。那弟兄姊妹，一个信主的人，如果不能够活出上帝给我们的呼召，往往我们给周围的人带来更大的什么伤害？大家记住，一个信主的人，如果我们不是活出神的呼召啊，第一个，你没有活出神的呼召来，该爱该爱的你不爱，该恨的你不恨，该交钱的不交钱，该工作的不工作，该人的不人啊。第二个呢？啊，当我们自己没有好见证，别人一看这还是信主的，那就把别人什么绊倒了啊。所以说我们信主的人啊，有主的呼召的人，我们没有活出主的生命，没有活出主的呼召来，那我们不仅是我们就成为言丧失的什么言位，就成为啊无用啊，无用在原文听命的就说 good for nothing 啊， you are very goodgood for nothing 好不好？ You are very good， 你很好，哪个方面好啊？ You are good for nothing。 good for nothing 就是一无是处，在圣经中翻译言者成为什么无用。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不要看人下菜碟啊，这人有用我就亲近，那人不用我就不要亲近，但是要做一个有用的，要做一个有用的。所以奥古斯丁讲到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啊，只有两个目的，一个是你能够享受的啊，就是你能够，我们用中文是比较精准来讲，一个是你能够享用，第 第二个是你能够实用。在一个现在上教给大家讲啊，人生的首要目标是什么？荣耀上帝，你看 enjoy in God forever。那我们翻译成以上帝什么为乐啊？智慧小的人翻译成享受上帝。所以人在这个世界上遇到的一切，就是两个方向，一个是能够享用的，第二个是能够实用的。唯独上帝是我们可以享用的，就是我们要单单以上帝什么为乐。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是我们可以使用的啊，所以我们人也愿意成为上帝使用的什么器啊，愿意成为有用的什么人才。好啊，弟兄姊妹，人间最可怕的是什么呢？我们本来应该以上帝为乐，本来我们应该享受上帝，结果我们在信仰上，在追求上，我们尝不到恩典的滋味，我们读经没有感觉，祷告没有感觉，参加教会生活没有感觉，见到弟兄姊妹没有感觉，那是很凄惨。然后呢，我们不该享用的，哎呀，一看金子，金子没有发光，眼睛发光。啊，这里我认识一个教授啊，原来也是信主的弟兄姊妹，蛮好的啊，原来早就很早做中国参观，发了发财啊，买了很多黄金放在银行里。啊，他说王牧师，我情绪不开心的时候就开车到银行里，啊，打开货柜，啊，把金子拿出来，我看着心里很开心。啊，有的时候放在银行里看开心啊，我拿回家看一会儿，哇，拿回家摆着摆着，哎呀，金光闪闪，心情也亮一些。这你就知道，这金子给你带来喜乐是什么意思呢？这你就知道。啊，人本来应当使用的钱、使用的金子、使用的房屋，才是天生我才什么没有用。我们应当把我们的才能用于祝福别人、荣耀上帝。啊，但是我们不使啊，在这些方面请大家思考。到第十节，他问他说：“啊，我们当向你怎样行，是海浪平静的？”啊，所以现在美国所有的不信主的人讲，基督徒。我们答对你们怎样行才能使美国长聚久安呢？才能使2024年大选安定呢？啊，基督徒正在海里啊！这话是因为海浪越大什么翻腾，而且他对他们说：“你们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海就平静了。”你说他就认识到自己祸国是吧？殃民。所以你看，你从一个祝福别人的管道，结果成了一个祸害，成了一个害人精，可怕不可怕？先知的信息真的是给我们非常震撼的啊，这个啊惊喜。说我知道你们遭这么大风，是因为什么？不是因着他们的罪恶，是因着我的缘故。弟兄姊妹，美国社会之所以有些黑暗，是因为教会不发光。啊，美国社会之所以有些重蹈覆辙，是因为教会不再为真理树立什么旌旗。我们是地上的盐，盐没有盐味到哪里叫盐？你们是世上的光，光不发光不到处都是黑暗吗？我们是山上的城，山上的城都崩溃了，人到哪里去避难？你们是灯台上的灯，灯台上的灯没有放在灯台上，放在斗底下，在那里冒烟。啊，让你发光，你在那里什么冒烟？很好，第十三点，然而那些人竭力挡江，你看这些人仁慈不仁慈啊？约拿讲的说，赶紧把我扔到海里去，海就什么平静了，是我连累的你们，人家还想方设法保全约拿的什么平静。有的时候啊，不信主的人比我们信主信不好的人更有仁慈，我们羞愧不羞愧？这个约拿羞愧不羞愧？约拿当然很羞愧啊！所以那些人竭力荡江啊，要把船拢岸，却是不能，因为海浪越发向他们翻腾，所以他们便求告耶和华。你说各位，你看，这个约拿在他要被人扔到大海里之前，看是为主做见证，还是传福音呢？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天地海的上帝，哇，这位上帝是真上帝啊！所以你看到他们啊，便 求告耶和华。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的失败，我们的羞辱，也成为我们生命的什么帮助。唯愿我们不要停留在失败、停留在羞辱中走不出来，啊，要转向上帝，啊，上帝也使用我们的羞辱，使用我们的失败，啊，使用我们的逃跑，啊，最后是上帝得到荣耀。他们在求告耶和华，他们不是个人哀求自己的罪，他们求告耶和华，耶和华，你看人家多属灵，啊，这个约拿不祷告，人家祷告，啊，耶和华。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什么死亡，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于我们，因为耶和华是随自己的意志行事。他们祷告的明白不明白？他们还相信改革宗教会的上帝的主权啊，他们好像也是我们改革宗教会的啊。但是无论如何，人家真的是啊，比约拿的认识就清楚啊，让我们羞愧。第十五节，他们睡觉，约拿抬起。你看，人家把约拿抬起来，扔到海里之前，还要做个祷告。基督徒吃饭做很多事情，尤其是面临灾难的时候，面临大水澎湃的时候，你就慌神了，和心中无主的人什么一样。你看人家面临大海汹涌澎湃，人家还要做什么祷告？而且不光是祷告，还要向耶和华祷告。而且祷告的时候还任性，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是主权的，还做出了正确的信仰告白。啊，然后我们再看，他们睡觉没打开去，跑在海中，海的狂浪就什么平息了。啊，那些人便大大敬礼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什么喜悦。啊，所以你看到啊，这个啊，本来应当是上帝仆人的。啊，不顺服上帝，不敬畏上帝，本来是外邦人的，还叫什么认识了上帝，顺服了上帝，向上帝祷告，向上帝许愿。第十七节，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啊，当然这条大鱼到底是肯定不是鳄鱼，肯定不是虎鲸啊，到底是什么鱼我们不知道了。他在鱼腹中三日是吧？三夜，这三日三夜。正常状况下，人能不能存活？不能存活。不管是这个大鱼中的胃酸，啊，还是这个大鱼中的空气的什么窒息，在正常之下，这三日三夜，正常人不能什么所以说，这才称之为什么神奇，不可能的事。啊 ，not natural， 啊，是 supernatural， 啊，不自然是什么超自然的。所以基督教不是反自然，啊，不是违背自然，是超乎什么自然 ？supernatural。约拿在鱼腹中祷告他的神啊，所以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上帝，这个祷告恳切不恳切？啊，这些弟兄姊妹，将来你到 ICU， 或者将来你到病床上，啊，将来看到你最爱的人到你身边的。你也没法向他说话，会不会有这样的时候？你听到他们的声音，看到他们的影子，心中万语什么千语，但是你的嗓子、你的舌头却不能够什么。将来我们有一天，我们都会在鱼腹之中，什么意思呢？我们无能为力，只有我们的心，只有我们的灵，还是能够活动。还是能够什么祷告的？我基督徒生活最大的检验，不是什么参加教会的奉献了，这些都是重要的。最大的检验，你有没有个人的祷告？有个人祷告就能够通过，没有个人的祷告，个人不会祷告，个人不想祷告，那环境一变化，一被存到鱼腹中肚子里，那你就带着那里了。所以说，我们看到啊，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你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扶贫我的是你叫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海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漫过什么？我是有的时候，你最痛苦的时候，就是被别人抛弃到大海什么。 被你不认识的人抛弃在大海之中，哎呀，我不认识他，他把我扔进去了。那认识的人把你扔进去，好处不好呢？那就更不好受。但是不管是不认识你的人，还是认识你的人，把你投到大海之中，把你投到波涛之中，让你难受，让你面对什么死亡？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呢？信仰真正的检验，真正的考验，真正的巅峰就在这里。所以约拿说：“我说，我虽从你眼前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什么圣殿啊！”所以就看到啊，这个约拿的祷告的地方，约伯的祷告呀：“主啊，哪怕你杀了我，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他的灵是配得什么承受的。”约拿是软弱的、挣扎的、败坏的、失败的、羞辱的，但是约拿有没有真实的信心啊？约拿他有真实的什么信啊？之前就说我敬畏，而在其中更增强耶和华什么祷告。那我就比较讲的，浊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潮缠绕我的头，我下的山根，地的门，叫我永远关注耶和华我的上帝啊！你却叫我的心里从坑中什么？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在这个地方，昏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指当你软弱的时候，当你挣扎的时候，啊，当你真的是几乎昏迷的时候，别人看你昏迷过去了，弟兄姊妹，人的一个奇妙是什么？你的灵还是清洁。人的灵魂不管是在什么状态，都是什么清洁。在你做梦的时候啊，还没梦见啊，过去谁欠了我100两银子？呵呵，过去谁打我啊？你记得都清清楚楚啊。所以我们就看到人的灵啊是非常重要。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你把你那信奉虚无之上帝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谁啊？你好。约拿真的是认真看待他自己的信仰啊！约拿在上帝面前许愿啊，他要出来啊，上帝拯救他啊，他就要按照上帝的话语什么去行。耶和华吩咐那鱼，鱼就把约拿吐在什么旱地上啊，吐在岸边啊。所以有一天你到海边去啊，看到一个先知躺在海边。啊，不知道是从中国大陆飘来的，还是从台湾飘来的，啊，那就是约拿。好，所以我们就看到约拿被投在大鱼肚腹中，他唯一所能做的就是向上帝什么，而且他向上帝什么许愿：主啊，你拯救我，我要悔改，悔改，真正什么悔改。约拿是从逃跑、从背逆转向什么生活。约拿生命的改变是在灾难中打赢，约拿的生命的改变是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打赢，约拿的改变是在死亡和灾难中祷告的时候什么打赢。越是面对灾难、面对死亡的时候，越是在祷告的时候，你的生命越是最大的什么转机。然后第三章，耶和华的话20临到约拿，上帝又向他亲自启示了：“你起来。”往你因为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约拿接受说：“爱找谁找谁，我还不去。”那约拿也会这么讲啊？你看这词服了，服了，真服了。你看到非常整个的，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二话不说到哪儿去了？你以为去？不圣经，二话别说。回家二话别说，该道歉回家，该祷告祷告，该认罪认罪啊！就像约拿一样啊，这个啊，心靠圣徒，吃了别发什么全无啊！我们整天为自己辩解啊，整天你攻击他，攻击怨天尤人，没完什么没了。所以这因为是极大的成功，有三日的路程哇！你能走三日，在当时那个世界上啊，像今天美国的纽约啊，芝加哥。还有第三大城市呢，San Francisco，啊，这些都是美国的 mega city。所以你以为当时就是这样的 mega city， 啊，然后在这个马蹄上走了一日，我进到城中，他就开始什么宣告：哀伤四十日，尼尼微必什么凶服了。按说这那个不是找打吗？你这乌鸦嘴，闭嘴！我们这里有宣传部，给你封杀他微信，什么 TikTok， 都给你封了。你还说啊？所以就看到现在一些专制社会的，比尼尼微更专，比几千年前的尼尼微更专。尼尼微还容许先知自由的发表上帝的什么预言？现在很多专制国家，他不让人享有基本的言论什么进步，不要认为历史进步。然后我们再看，尼尼微人信不上帝，尼尼微听了就信了。而且他们不敢不继续靠上帝，宣告什么禁食。弟兄姊妹，认罪悔改，圣经上通常都是和禁食联系在一起。为什么呢？人最难控制的欲望，最基本的欲望是什么？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哎，这是最基本的啊！你从饮食做起。啊，从这个控制公开自己的食欲做起，你就体重减轻了，你就健康了，你就洁净了。更重要是在上帝面前进行什么祷告，从最大的到最小的都穿什么麻衣啊！现在美国看不到穿麻衣的了。我们过去在山东啊，这个青年去世披什么麻衣的，然后拄着哭丧棒，要在地上啊，地上铺上什么草啊？铺上麦子，啊，你知妻的人要蹲在什么麦子上，拄着苦桑棒，披着什么麻衣，啊，这不是敬拜祖先的，啊，过去天主教认为中国人这是敬拜祖先，不是，啊，这是表明心情的什么沉重，啊，同时呢，也是对于人家吊丧的人表示什么格外的什么感激，啊，你看我们的亲人去世了，你来到丧葬之家，这是我们特别什么。所以很多外国人不晓得中国人这个习惯，就是中国人这是拜祖宗，这不是拜祖宗的，他这是啊这个啊他这是人死亡的啊一个节哀。好，我们再看，当然也有拜祖宗的，那是另外一回事。这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哎呀，不光是尼尼微城的人听到了，他就下了宝座，就这么一看到，下了宝座，脱下什么袍子。披上麻衣，而且底下不是麦子，底下是什么？你就看到人家真正的伤心什么痛，而且这个悔改从进食上表现出来，啊，从他们把麻衣朝服脱下，把袍子下来，而且坐在什么灰中，真正有认罪悔改。然后他又使人变告尼尼微同城说：王和大臣有令。不可人不可尝什么，连牲畜牛羊都要进食当中。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什么喝水。当然，他们可能不会祷告，但是你要知道，有的时候上帝也使用畜生。啊，你就知道巴兰的驴子，啊，巴兰的驴子就像巴兰什么说话啊，上帝没有难行的事。也不可喝水，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啊！我们就看到啊，这个礼拜五到郑州家里去看到小狗，给他穿上衣服啊。这个有的时候怕小狗冷啊，但是另外说啊，牛羊都要披上麻衣，人要切切的求告人家上帝。你还讲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什么强暴啊？所以说他们真的是认罪什么悔改，他们不是做表演。啊，他们停止他们的恶法恶行，他们停止他们的强暴，就是什么暴力 violence。然后第九节，而且他们更是谦卑的面前，或者上帝专一后悔，不法烈度，是我们不知灭亡，也未可什么。他们的谦卑是什么呢？他们并不认为自己的悔改即时就能够带来什么，是你悔改你呢？你禁食，你什么？但是上帝赐他赦罪，这不是按照公义，那是按照什么？是爱怜悯的。 那圣殿者上帝的主唱我们的罪，没有一个人在上帝面前什么站着，代表他有圣灵什么全一个悔改的人，千千万万不要说你悔改了人家一定要饶恕你啊，你悔改了一定会过上幸福的什么生活。真正悔改的人是愿意承受自己犯罪的什么痛苦，而不是把悔改当作要挟别人放弃追逃的手段，而不是要把悔改要挟上帝一定要对你好的事。所以真正的悔改就是完全停在上帝面前说，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什么罪，主求你按你自己的心意待我。赏赐的是耶和华，收拾的是谁啊？耶和华。他的人是配上什么成熟，悔改不适合人讲条件，悔改更不适合上帝什么讲条件。所以你就知道这是真正的在上帝面前全然什么放弃，或者用圣经的话来说倒空自己啊，不对上帝不对他人讲任何条件，我悔改就是我要悔改，我进食就是我要进食，这是真正的。第十，也是上帝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什么恶道，没有一种会离开恶道是什么啊。如果今天我给大家细讲一些，就是要进行司法改革啊，改变他们的制度，改变他们的典章，进行司法什么改革啊，这叫恶道的帝王会啊。恶道不是指一般的行为啊，是指典章，是指制度，是指风俗什么习惯啊。中国人的风俗是习惯是什么呢？男人把他做太监，女人给他裹什么小脚，这种风俗，这种习惯，这种法律恶不恶？恶。这种风俗，这种习惯叫什么？毁掉。这叫转移什么恶道？啊，我们刚才讲说，见他们不光是离开恶道啊，查看他们的行为离开恶道，还有后悔。后悔，我们今天可以翻成啊，上帝就一心什么转移，不把所受的灾祸降临他们了。弟兄姊妹，这就是我给大家讲的啊，先知讲的三有，你们有过了，是因为你们有罪了，但是你们仍然有什么盼望？所以先知的预言不是算命的，不是教诲的，不是占卜的，一定要啊说，你以为这大城四十日就必然存活了，但是因为他们认罪悔改，你以为大城有没有存活？没有存活。先知的经历不是说他说的话一定要应验。而是他传讲上帝让他传讲的悔改的什么信息啊？底下第四章，这是约拿什么大大不悦？这个英文就是说这个 is displeased Jonah exceedingly， 就是说约拿大大不悦，极其不悦，且发怒，而且不管是 angry 是 very angry， 那是没法用别的词来形容的。那弟兄姊妹，你能够想象一个先知看到别人得蒙赦罪，他烦恼生气，能不能想到今天我们的基督徒看到我们家人信主了啊，看到上帝赦免他们过上更好的生活，我们却什么生气？那你看到约拿的心恶毒啊，很丑陋，很丑，要不他就祷告耶和华说，约拿也不隐藏自己，他说耶和华，我在北方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话？我早就知道你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会后悔不降所受的灾，所以我急速的逃往什么他市去。对约拿心里明白不明白？明白的啊。约拿的背逆不是因为他不明白，约拿的背逆是因为他意志上刚硬，是因为他情感上恨你以为的。很多人不是因为不明白神的旨意，是恨对方放不下。好，你下面再看，说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什么还好。哇，你看着这先知看着别人过好日子，难受不难受？难受的要死，哇，赶紧把我等死算了。耶和华说，耶和华说的话很对， 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合乎真理，合乎道理。啊，就像我有的时候过去脾气大，我们在家里发脾气。啊，过去我们的老爸就说：“爸爸，你这样发怒合理吗？”最浓的、最多的怒气是他喊不什么，不上去来对付我。当弟兄们，历史这大出城。坐在城的东边儿，啊，在那边为自己搭了一个棚子，坐在棚的阴下，要看大城究竟什么如何。看上帝，可能他这一祷告，啊，但是一要挟上帝，是再把你以为什么灭了？你看，啊，底下人讲，耶和华上帝安排一颗地盘，是基于巴生高过热塔，以后遮盖他的头顶，用他脱离孤独，这是个神迹。热塔是阴的科。立马大家喜乐，我就觉得这个热拿有个白风了。这感叹是什么？大大不悦。现在有什么？大大喜乐，又是个白风了。双极症啊，高兴的时候照常，不高兴的时候什么？抑郁啊。甚至于人，上帝却安排一条虫子咬死的立马，一直哭高。啊，日头出来的时候是安排炎热的东风，啊，我们知道诸葛亮借东风，啊，日头暴晒越大的头，是他发疯，他就为自己又一次为自己求死。哎呀，这个先知做到这个地步，真是惨极了啊！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刚才可能嗓门比较大，现在可能嗓门也没多大声音了。上帝对约拿说：“你因这棵蓖麻树啊发怒。”合理吗？他说：“我发怒一定要死，都合乎理，还讲理不讲理啊？那跟上帝耍无赖了啊！所以基督徒做到这个程度，也算到底了。”啊，耶和华说：“你看这弟兄姊妹，这蓖麻不是你栽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伤却什么？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多重右手的光小孩子有12万多人，如果带上成人的人口可能50万，什么百万，并有许多牲畜，我岂不什么爱惜？上帝爱惜那些小孩子，他们还不知道怎么回事。上帝也爱惜那些什么成人，上帝不光爱惜人，上帝还爱惜什么牲畜。所以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要回到先知书的深深的体系，上帝的耶稣基督为下面显明的大厉害，这才叫先知的心肠。但是以下我们就看到，不管是西方的文还是英文还是中文，我岂能不爱惜呢？约拿书是用一个什么符号结束的？大的问号。所以约拿书，请大家回去读。非常刺激的啊，为祷告我们请啊接着帮忙啊为我们啊介绍我们的感恩祷告我们。